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
旅行让人愉悦，不过选择住宿地点总是比较让人头疼的问题。传统酒店花费比较高，而且自由度低，特别是中长途或国外旅游，住酒店难以真正体验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因此在十多年前出现了沙发客这种自助游模式，而由于沙发客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客群接受程度并不高。2008年在美国创建的短租住宿服务平台 Airbnb 提供了一种新的自助游体验，全球各地的房东都可以在其网站上发布房源，租客和房东可以双向评价，在信用的累积下，让租住变得更加安全可靠。在这种模式的推动下， Airbnb 上的房源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超过30000个城市。但是随着社会情况的变迁，资本的介入和后疫情时代，这个短租平台自身的商业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开始被更多人吐槽和放弃。旅游短租到底怎样才省钱？Airbnb 到底划算不划算？五味杂谈活在美国系列，今天和您聊一聊短租平台那些事儿。
活在美国，
好，活在美国五味杂谈。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的丰富，在空中为您服务的呢是刘畅和在线上的赵瑞赵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
哎，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短租平台啊。现在正是旅游的旺季哈，这个不管你是出国也好，然后在这个国内也好，其实现在好像，出去住宿现在居然成了一个问题，你发现没有？
是的，选择困难症。
对，而且那个自从这个 Vegas， 我觉得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啊，在这里我首先要吐槽一下。
OK，
他现在把那个房费啊跟所谓的 resort 费给你分开，对不对？
哎，
然后就是低价20块、30块，然后后面给你加一个高的50几、60几的 resort 费，然后你算下来，其实你一晚上付出还是70、80、80、90，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很恶心。
而且现在就是对，而且现在就是这些传统的也不是传统了，就是说这些年发展起来的这些订酒店的订机票，特别是订酒店的这些平台哈，也都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我之前几年呢，就是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怎么样的，我很少出门，所以呢，我都没太注意这些东西。
是的，
以前呢，像我以前呢，有用这个 Expedia。然后呢，在这个 Expedia 上面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可能是用他信用卡累积的所谓的点数，然后呢，点数又换成了他叫一个什么 One Key 的一个什么 Dollar Amount， 就是换成钱的那样子。然后呢，我就在暑假的时候呢，因为我要出门嘛，然后我就进了这个 Expedia， 我一看我要查房子啊，这个房子0元，那个房子0元，我在想说为什么哪有这么好的好事儿？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好事让我免费住？然后等你真的点，当然我这个人是因为说，我不相信天上会掉这种美丽的馅饼给我，我也不觉得我有这个运气和福气，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陷阱，
到底有没有，
然后一定有什么坑。然后呢，我就点进去去研究为什么是零元，然后它底下就会给你，比如说原价房价是200多块钱，咵一道线给你划过去，然后你只要付零元。然后我点进去之后，我再一看， 哦，其实根本不是零元，只是说他用我在 Expedia 的那些点数换成的钱来付这个房费，然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有的没的附加费，所以其实等于是说我那个 account 里面的钱如果都用完了，我那几百块钱那个点数换来的钱如果都用完了也就用完了。
对，所以这个所谓的零元呢，其实它，你看像现在在这个一些 Vegas 的酒店的那些网站上面哈，它会给你一个很有诱惑力的一个低价，然后呢，它下面有一行小字 exclude tax fee 和 resort fee，那可能你那个零元也是，就是说房费你可以不付，用你的点数去冲掉了，但是呢他会说这个咱们的费，那个税费是不能冲的是吧，或者是这个 resort 费是不能冲的，你只能冲掉房费，所以你还是会付一个比如说零元之外的，比如说40块钱的 resort 费呀，然后留6块钱的税费，加这钱还付46，对不对？差不多是这样。
对，所以现在就变成出门的时候哈，我就觉得包括我身边现在很多朋友，大家七八月份都在带孩子啊干嘛的出门旅行，然后呢我就问他们，我说哎，你们出门你们到底是用，现在是用酒店多还是在用 Airbnb 呢？我必须先老实承认，啊，我除了在日本去日本的时候我住过民宿，还不是通过 Airbnb 订的哈，因为大家知道日本的民宿其实由来已久，而且呢大家会觉得住日本民宿会比较有趣，因为它会有那种什么榻榻米啊干嘛的，就是这种心态哈，猎奇这种心态，酒店通常就是正常的床啊什么的。然后呢我除了在日本住过民宿之外，我在任何地方，世界任何地方我都没有住过民宿。然后呢我就问我的朋友，我说哎，你们现在去外面玩，你们是住酒店还是住这个 用这个 Airbnb 呢？然后呢哎，竟然真的是一半一半，有人坚持用酒店，有人就说哎 Airbnb 好。所以呢因为我们上个星期哈，我们在讲这个加州通过了一些新法里面呢，其中包括了一段关于讲这个 Airbnb 的。
是的。
然后呢这个然后当时呢刘畅是来给我们讲解了一下这个他对 Airbnb 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新法的了解和理解。
是。
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哎，既然有个专家在旁边，不管是从经营者的角度，还是曾经的经营者的角度，还是从一个使用者的角度，来给我们好好分析一下这个 Airbnb
是
好用不好用，怎么用。
是我们这个 Airbnb 哈，大家的心想这个，首先呢这个软件啊，这个 app 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很拗口的名字 Airbnb 啊，其实当初很简单，当时是想说 Airbed and Breakfast 啊，就是说
Bed and Breakfast
对，就是说当时是想做一个 Airbed， 就是充电器床。当时呢这个创始人说呢，他到旧金山去开会，然后酒店都没有了，酒店都没有了，大小酒店都没有了。然后呢，他就想，哎，如果说有一天我能够在这个把那些闲置的房源，不是有很多人的家里都有那种闲置的床吗？有个空间，然后我不一定去住人家的床哈，他可以给我一个床垫 ，airbed， 就是一个气垫床哈。然后早上如果再能给我提供一份早餐呢，我付给他相应的费用。那这样不是可以缓解很多时候，就是有很多城市它作为会展之都，大家一起拥过去开会的时候，不就是把这个床位紧张的问题解决了吗？那这就2007年的时候，这个创始人呢就突发奇想，然后2008年呢他就找了两个合伙人，然后其中一个呢就是做网络的，所以说他才能够很快的把这个在网络平台上去实现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 Airbnb 呢，在我们中国人翻译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其实民宿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词哈，它真的就是直接翻译民宿叫 homestay。就待在你家里，这个民宿叫 homestay， 但是呢，这个我看老外哈，就是在租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其实 homestay 这个词儿用的好像不是那么多的。尽管 homestay 这个词儿就是民宿，就是说你住到我家里来嘛，对不对？那其实呢，这也给那些确实家里有闲置空间的人呢，第一个呢，变废为宝，就是把这个闲置空间利用起来了。第二呢，也是另辟了一条财路。
是这个就是在这几年这个互联网加然后共享经济之下， 像是 Airbnb 啊 Uber 啊等等的都是出于这个共享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我就发现哈 Airbnb 是不是它有两种，一种就是说屋主有另外一套闲置的，比如说 vacation home 啊或者什么的，他就完全把他这个闲置的房子就是整套出租。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屋主住在里面，然后他把其中一两间房子拿出来。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这个有些是自己呢，比如说我有一个四房的，但是呢我家只用了一房或者甚至用了两房，我有两房就是空置的闲置的，对吧、
嗯、
那我要去分租给别人呢、嗯、长期住在我家我不干，我也不觉得不好，然后我就哎拿出来短租一下，因为这短租呢就是住个两三天三五天他就走了，是背包客或者是旅行的人甚至是商务出差的人、
嗯、
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就您刚才说的，我身边有好多位朋友是干啥呢，买房子来做 Airbnb， 当然他手里有闲钱的时候，对、
嗯、
一个。第二个呢还有就是以前我们电台啊也有一个小朋友很厉害啊，以前是我们在我们电台工作过，他很厉害，他做 Airbnb， 他敢租房子来做，
嗯哼，
哎居然还租得很好，而且既是高级区，
哎
他这个经营得很好，就说明呢因为这个所以做 Airbnb 呢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生财之道。但是呢，嗯，
那我就想请问一下哈，你比如说这个我自己家的房子有四房，然后呢，我住两间后面还有两间闲置，我把它拿出来租给短租，
嗯，
那我就想请问这些屋主们，这天天人来人往的，他不觉得不安全吗？
好，那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的好，那安全呢实际上是一个就像 Airbnb 发明的一个房东和房客之间的关系一样，这个也就是 Airbnb 一个非常好的发明，因为陌生人住进你家里来说的话，那的确有一个安全与不安全的问题。那这个而且呢有一就是 Airbnb 的出现呢让很多家庭呢带来了收入，然后呢用起了闲置的房子，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呢待会儿来和您聊一聊 Airbnb 的利和弊到底在哪里？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哎，等等，还有吃喝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五味杂谈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讲一讲短租的那些事儿啊。在线上呢是赵瑞、
嗯、
啊，在直播间里是刘畅。那今天跟大家刚才那个赵瑞问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就说这个不怕安全问题嘛，对不对？实际上呢安全问题呢就是这个短租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呢你要说完全能解决也不是完全能解决的问题啊。
嗯哼。
那么我们如果作为租客，那我们去肯定去跟房东说我没有恶意，对不对？我就是来住房子的。但是你如果作为房东的话，你无法知道哪一位租客是恶意要进来，或者是说是他可能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对你。当然人身安全的问题呢在 Airbnb 上面我还没有看到说好像发生特别大的这种凶杀呀或者怎么样，好像还没有这种情况，因为这种短租的屋主。但是呢我曾经在很多年前我使用过 Airbnb， 我作为房东的话我是遇到过有恶意的投诉和偷我家的这个果树上的大量的水果给我一扫而空。
哇，
然后来了一个团队，就是那种骑摩托车的团队，然后包我的房子包了两天。
啊，哇，我的天！
然后呢，那个团队来了以后，他，当我们去问他，就说，谁是那个租的那个人？因为当时，我父亲去接待的时候，因为英文不太好嘛，就说谁是在网上租我们房子，没有任何人承认。然后他们走的时候，把我们家的所有的水果席卷一空，整个后院的水果。对。
他们来了几个人租呢？
一个房间12个人。
啊，
一个房子12个人，
一整个房子，
他是整栋包的，所以在 Airbnb 上面他可以包整栋房子，也可以包一间两间三间房嘛，对不对？你可以分租或者可以整租。然后呢，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做清洁费啊，这些都没有，也没有押金。如果有押金的话，他们可能就不敢这么放肆。
嗯， 所以这就是我说，我发现我为什么说我有一半的朋友会喜欢 Airbnb 这样租房子呢？就是反而我是觉得是那种到度假区啊、然后呢，比如说去大熊湖啊之类的这种度假区，然后呢是好几家人都带着孩子的这种团体，他们会愿意租这个 Airbnb， 然后租一个整栋，那么这样子这一栋房子里面的四五间这个、这个卧室，然后可以分租给不同的家庭，对，然后大家又可以一起做饭。干嘛的？
没错。
那其实反过来，站在我的角度，我会觉得，你让我去跟一个有房主在家的这个 Airbnb 去租一个房子，就是我去租他一间的话，我作为一个租客，我也会觉得不安全。
嗯，是，就是说呢，有些人呢觉得跟房主住在一起呢，他。有天生的就是可能跟人打交道比较牛的人哈、啊，我们叫社牛那种社交牛人，所以他觉得没所谓，然后呢，他可能还可以获得一些在地的资讯哈、啊。那因为有些人嘛，就是他是只是分租自己的房间嘛。但是呢，我刚才说过了，在我们洛杉矶还有在美国，有很多人他有闲置的房屋，又是整套的，所以他会拿出来呢，就是整栋去出租。啊，整栋，而且他会注明在网站上面注明呢，我只出租整栋，就是说你租邻租的就不要来问我了。
嗯，
所以他的服务客群很清晰。
是，
但是呢，Airbnb，你说，
你先说完，我还有一个问题。
对，他很清晰，所以说呢，而且Airbnb呢，他在最早的时候呢，就是说，上来订房的时候，房东和房客在互相的这个在网上聊天的时候，他是通过网站聊天嘛？啊、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对方地址在哪里啊，怎么样？你是可以看到这个人头像的，他是会要求你把头像 po 上去，但是后来可能因为，什么平权法案啊，说怕你看到什么，比如说黑人、亚裔你不租啊什么的，他会在你成交之前，租你的房子之前，这单生意成交之前，他会把双方的头像都隐蔽起来，就会把房客的头像给隐藏起来，只有等现在你只有等你这个这笔交易成交了，你才会看到租你的房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也为房东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是这个，我在我为了要做这个节目哈，我就真的去 Airbnb 的那个网站上去体验了一下，因为像我前面讲的，我从来没有租过 Airbnb， 我也没有注册账号。但是我为了想了解就是整个这个流程呢，我就真的去 Airbnb 注册一个网站，然后呢也因为下个月正好要出门一趟，所以呢就是想说去试一下这个 Airbnb。
是，
然后呢当时呢我就发现，就像刚才刘畅讲的，因为我是一个新手，然后我也没有任何的 Riker。 其实大家像你去 Amazon 买东西啊，去哪里你都会看那个评论嘛，你都去看药吧，你都会看好评嘛，
对
吧？
对，
那像我这种就是没有任何好评的人，也好也不好，可能就是说，
但你是一个 new guy， 对，在那个网站上面，对，
我是个新人，那对于房东来讲可能是可好可不好，但的确就像刘畅说的，就是当我们成交了之后，但因为我只住一天嘛，所以我还好了，就是成交了之后，他的确要求这个网站要求我拍一张我现在的视频的这个就是照片，
对，
这个脸的照片，然后给这个房主发过去，然后房主最后等于就是我 submit 的是连着我的照片一起，然后房主再批准，对，同意。
这个不是网站强制的，这是房主的选择。房主在，
就是房主要求，
对，房主在这个成交房子的时候，就是你在注册成为房东的时候，你可以要求说你的房客给你提供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身份证明，比如说你的 ID、你的电话、你的电邮、你的全名、你的正面照片都是可以要求的，所以网站会帮你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说这个 Airbnb 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当初其实设计的很好的一点呢，就是双向评论嘛，就是房东呢如果得到了更多非常多的五星好评，它最高是五星嘛，如果五星好评你一直就是五星好评的话，那你就可以在网站获得叫超赞房东的这么一个称号，那当然你的这个预订量啊或者怎么样，你的评论数看上去就很棒啊，然后你的分数就很高啊，4.8以上都叫超赞房东。我本来当初一直是超赞房东，就是被一个人刻意的就是给我打了一个低分，打了个一分，想让我退款、想让我退款，他就说我的床头好像有点灰尘这个样子。实际上当然我们也道歉，然后我们去做清洁，就说，然后我甚至跟他说，我说他就去先打了一分，然后呢去跟网站说我要求他全额退款， 那我就当时就我就去问网站，我说那好，我可以全额退，那那个一分他那个评论能不能取消？然后网站就跟我说对不起，但网站其实网站服务挺好的，就网站说对不起，这个评论呢、啊，任何的你给客人的评论和客人给你的评论都是只要评出来就不能取消的。我说那好，我今天已经得了一分了，那这个钱我就不退了，对不对？那肯定是不会再退给他呀。但这个人肯定是一个非裔的美国人，他就是来占便宜的嘛，一个女的，对。所以说，
okay.
当房东的话就会碰到这些问题，但是当房客呢，今天我们可能站在你的角度来说，你是想告诉大家怎么样做一个更 smart 的一个房客，对吧？
其实是两头啦，
一个租客。
其实你看，没有，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站在两头了。你像你给了很多这种你坐在房东的这个角度你遭遇到的这些事情，那站在我的角度就是说，我去租一个房子，就是我为什么不租酒店要去租 Airbnb、对吧？你给我个理由，或者是你价钱很便宜，或者你 location 很好，或者你更 convenience 方便怎样的。那接下来一个住酒店在外面住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卫生。那我们知道无论你住哪个酒店，它只要是一个对外开门的 commercial 商业性的酒店，那它在这个卫生清洁的这个条件就是这个要求上它会是有一个标准的。那 Airbnb 对于房东去做这种就是客人走了之后去做这种清洁有什么样的统一的标准，就是我怎么样相信说这个房东是真的这个房子给我的时候是100% 干净的。
好，你这个问题也是个 good question 哈。在这个我们现在会看到现在的 Airbnb 哈，特别是老外啊，我们老外做的，老中还好一点，老外做的这个 Airbnb 的话会收取高额的清洁费。那清洁会高到什么程度呢？你会觉得很搞笑。为什么呢？清洁费比房费高。你会觉得奇怪吗？很多老外都这样。你知道吗？比如说你房费才100多，他清洁费200，他清洁费是一次性收取的。比如说我住你的房子哈，好，我今天租，特别是那种包，如果你在好莱坞你包一个这个民宿，它是一栋房子的，我们就好三房两浴好了，好不好？那好莱坞那个地方嘛，就会贵一点。比如说今天晚上你包这个房子，你是600块，好吧？我们是600块三房嘛，好，600块，那个有城市美景哈，怎么样出门方便，我就靠近旅游区，好，你600租了 ，OK， 那除掉你还要付给网站的什么钱啊，那些手续费付完以后，房东会可能会设定一个800块的清洁费，
哇 ，OK，
所以我也不懂这个800块，因为我当初我做房东，我就觉得很，我也不懂这个800块怎么来的，你晓得不？那时候我们收清洁费，说实话我也收过，那我们就收个20块。30块，你知道吗？你200块钱，我收你个30块钱，10%啊，或者是几%哈。那比如说你400块钱，我也大概也就收你个20-30块钱。所以说现在很奇怪哈，那高额的清洁费。但是您刚才说有什么样的标准？自从疫情之后呢，我看这个 Airbnb 上面呢，它有这个要求就很高了。相对比较高了，他会说要求你提供什么样的这个擦拭的东西呀、什么酒精的洗手液呀、然后在你的每个房间你要配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然后你的这个清洁，他会给你制定一个清洁标准。虽然这个清洁标准它不是一个非常有硬性的，就是说能够强制性能够让你执行的东西，但是他会提出这种要求，而这种要求往往会成为房客入住可能会跟你产生矛盾的一个焦点。
怎么说呢？
就是说如果真的房客按照网站的要求这么去要求你，除非你住得非常好的话，我想可能有时候，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来找你吵架了，他就会按照这个网站上说的，就是要求你房东承诺和提供的这些东西，他会一一对照来看你这些有没有。
OK，
你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矛盾，或者是说在最后付款的时候啊，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是在这个评价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问题。就是这样。那在以前呢，在没有疫情之前呢，可能清洁标准呢当然一直也是网站一再对房东的提醒啊要求啊的，但是它没有什么强制的效力。对。
OK， 所以你看这个卫生的部分呢，因为我们通常去住这个普通的酒店，大家就会觉得说卫生的部分基本上就不会太放在脑子里面，放在心里面，
它是统一的嘛，对，统一的打扫，
哎、统一的，对。那我也看到很多就是这种自己，其实我心里有个疑问，就是说 哎，你要是自己有一套房子，然后你把它做这个 Airbnb 租出去了，然后租个三天，然后你还得又回来打扫一趟卫生，每三天你都得回来打扫一趟卫生吗？
当然。
还是你要每天你也像酒店一样的每天帮客人打扫卫生呢？
当初我们是基本上两天我们就会去给客人打扫一下卫生，然后要帮他倒垃圾啊，然后把厨房的，因为他们要做饭。其实在 Airbnb 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朋友选择 Airbnb 的原因，因为他是觉得可以做饭，真的，他觉得可以做饭，然后呢有庭院，因为你住酒店可能是住在楼上嘛，对不对？
嗯，
通常我们是住在 building 里边，然后呢有些现在你基本上你住在很多人的家里的话有庭院，然后呢出门比较方便，然后你租车的地方的话parking 比较方便，可以路边停车等等，所以说 Airbnb 住在这个 house 里边的话Airbnb 的话就是比较，因为公寓来说也有了，现在我们华人区有大量的公寓的房子来做 Airbnb 的也很多，你说三房两浴的，他两个人，他说我只使用一间，我那两间拿来可以做这个 Airbnb， 但是我又不想长租，因为其实他可以长租让人家来分担他的那个，他不这样，所以说现在做公寓的也很多，但是做公寓的当然就没有在 house 里面那么舒服，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讲的 Airbnb，从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可能 house 还是居多一点，就独立 house。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住完了之后，然后你像你去租一个长租一个房子哈，这个房东都会收一个押金，然后呢，等你这个退租的时候呢，房东回去来看啊，这个房子你有没有什么墙上给我钉钉子，干嘛干嘛的，恢复原状。那像我如果租 Airbnb 的话，有没有那种可能性，就是比如说我走了，然后房子破坏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哪里给弄坏了，把人床睡塌了或者干嘛的，房东会要求索赔呢？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进到工商服务之后呢详细来给你解答。
好的。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嘟嘟臭呢，
去
那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好，欢迎您回到我们今天的《五味杂谈》的节目当中啊，在线上的是刘畅和赵瑞为您服务。那么今天我们聊的是短租平台的那些事儿。那我们现在讲到 Airbnb， 刚才呢赵瑞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房东可不可以向房客要求这个押金？然后呢，万一这个房子有什么损害的话，哈，我们可以索赔。刚才我就跟您说了，就是因为我们要押金，所以我们家的那个整个院子的水果被洗劫一空。所以说呢，这个房东是可以向房客呢这个要求押金的，可以在你的出租的条件里边就告诉我们的这个房客，在你的所有的这个租房费里边呢还要包含押金，但是这个押金呢是要在我们确认我们的房源没有损害的情况下，然后呢我们跟网站说可以退还押金的，网站会在他规定的工作日当中把这个押金退还给你。
那比如说我要去住一个房子的话哈，那我要不要说我离开的时候把我离开的时候这个房间的样子啊什么的细节拍个照片留底存证，以免的说到时候万一房东找我麻烦呢？
我觉得这样做的话是非常好的。对，当初我怎么没想到。真的这是很好的，因为呢你可以，其实我们通常呢可以跟房东建立一个良性的互动啊，因为现在都可以那个手机，我们有很多外国房东可能他没有微信啊什么，他可以收那个，他有电话就可以收那个短信嘛，所以你可以跟他走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那我钥匙放在哪里了，这是我的整个的状况是怎么样。一般大多数就是绝大多数的房东都是很讲道理的，所以说都不会出现，因为要索赔也不是说你弄坏了一个什么然后马上就会赔你，然后他还要有一个调查的程序啊，要讲什么东西，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繁琐的一个过程，索赔也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所以说交押金的目的只是告诉他你不要把这个弄坏了，因为你的钱压在我这里，只是因此而已。对，
好，那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发现其实大家就会有这个感受，就是说凡是这种买方和卖方双方要互留好评，然后互留评价，然后通过这个评价 给后面的人一些参考，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人或者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事儿，我可不可以信？那当然，我也听到，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诟病，比如说有人说在这个弹幕上面的那些好评都是刷出来的，然后我们也会看到那种就是国内什么的拿着几十台手机或者 iPad 在那儿在刷的刷好评的这种情况。那我想请问 Airbnb 上面给房东或者房客的评价的真实度有多高？
有你刚才说的情况，少，很少。因为它不像，因为刚才您说的在其他的那些网站，特别是我们的 Amazon 啊， Amazon 上面就有很多就是刷好评的，
刷评的。
其实因为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说句实话，就是很多商家不刷好评是不行的，不刷好评几乎是很难生存下去，因为现在的就是选择面太多了。所以说你刚刚进入到这个行业里边，如果说你没有采取一些办法的话，你基本上你的新的产品或者是你作为一个新的商家的话，就会被淹没在这个汪洋大海里边。所以你要出头的话，所以可能是要刷一刷。但是呢，这个 Airbnb 呢，通常刷单的可能性不是那么的大，因为除非你就跟他说我不你住，我不收你钱，然后或者怎么样。当然你说我找很多人来注册，然后我假的把这个房源，对不对？你比如说我找我的亲戚朋友假装在网上来预定，是吧？然后我收了钱再推给他们，但是你躲不开那个现在越来越高昂的手续费啊，所以这就划不来，你知道吗？因为现在的这个 Airbnb 的这个手续费呢，居然高达14%，我还真不懂很吓人的。而且这个14%现在有这么一个搞法，房东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这14%你全部付，你可以选择你全付，就是不要房客付手续费，那房客就可能
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
对，所以房客可能会很爽，说你看这个房东我们不用付那个耶，不用付这个手续费耶。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均摊。那均摊呢，这个房东只收3%，可是房客要收，现在要收11%，不到十点多还是9点多，对
,OK。
那分摊它会低一点，你一次性出呢你会高一点。他们这么设计的目的就是说，好像房东如果你一次性出的话，你肯定会把这个房价拉高，所以你是获利方。
那说到这个哈，我们再返回的话，因为其实就是说这个问题也许是替想要做这个短租的朋友做房东问的，但其实早晚这件事情也会转嫁到这个房客身上，就我刚才讲那句话嘛，羊毛出在羊身上，房东开门他是要做生意，他是要赚钱的，对不对？
没错。
好了，那我们就发现说 Airbnb 这几年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 city 和 county 开始有了一些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各个城市的政府都开始规范它。比如说有些城市就说，哦，我们这个城市我们不欢迎 Airbnb， 我们不要这么多短租，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这个城市人口变混乱。那有的城市呢，你比如像洛杉矶市，可能就会说，好啊，你来呀，没关系啊，但是从现在某年某月开始，房东你要交一个规费。
没错，
对，
没错。
那像这个情况现在是怎样的呢？
您刚才问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个洛杉矶 county 呢，一直洛杉矶市是早就出了这个政，就是说他要对 Airbnb 收费。那city 啊 ，county 呢，现在就是还处于听证阶段，因为 county 比较大嘛，那做 Airbnb 的也比较多，可能呢，他如果不通过一个完整的听证的话，他这个东西直接来收税的话，可能会引起很多的一个反弹。所以说呢，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大概在快一年以前，这个 county 就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啊，叫 LA county。所以我们的这个房东也要注意，可能很多朋友都收到过这种信啊 ，LA county 的房东就说他们会在规划一个，除了让你就是因为你作为房东你有额外收入嘛，有收入你就报1099嘛，你就报税嘛。然后呢，就是说网站也会给你寄税表来。然后county 就会说我们会收你一个规费，但至于这个规费是多少钱呢？我们现在还在一个听证的过程当中，但据我、据我的这个分析，好像一年的规费，我认为好像听说不会低于900块，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我觉得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对。
对，那你说到这个规费，那我们就是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做 Airbnb 的人，每一个房东，政府在政府那里，在你所在的 city 城市那里需要 license 吗？需要执照吗？
有些城市已经在要求了，但是好像还没有强制性的。这个要上一些这个城市 city 的网站，因为我们 city 呢，如果是一个独立建设的 city 呢，它就叫 city 有 code。是吧、
嗯、
就 City 的这个就法律的条款、
嗯、
对对 City's Code。 那如果他这个 Code 就是他市议会通过了这个，因为他是独立建设的，他通过了这个条款的话，那么你在这个城市你要做 Airbnb 你就要去报备。那去报备的话、
哦、
通常呢他不像 License， 他可能会收你，也是收你一个规费，就美国就收钱就对了、
嗯、
啊，收你一个规费之后会发一个类似 License， 因为他没有资格说，因为这个短租行业没办法去发一个正式的 License，他可能会发一个什么像类似收据一样的东西，就告诉你说啊，你已经做了这件事，你就像你个 parking permit 一样，
你交过这个钱了，
对，你交过这个钱了，你可以干这件事了是吧？那可能有个这个东西啊，当然这个也很倒霉，如果说 city 这么要求你，以后 county 再加进来的话，我们的 Airbnb 房东的负担会很重，你知道吗？
是是是，
这个我们是实话实说了，因为本来作为短租来说的话，它的收入不是很高，你知道吗？然后 city county 在这里边一搅的话，这个税收就是好像房东的这个利润被压缩得很厉害，就是这个情况。
你对你的利润被压缩得很厉害的同时呢，房客需要付的、需要摊的这些费用也会
很高。
对，
就转嫁到房。
对对，
所以说现在 Airbnb 处在一个两难的这种境地。尽管呢，它的营收还是看上去还可以，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已经在就像你刚才说的，已经往其他的网站，因为其他网站也在帮这些短租的房子做。有很多朋友已经不在 Airbnb 上面弄了。他已经跑到一些短租网站上面去打广告了，啊不，一些那个长租网站，就是一些订房网站，正规的原来就订旅馆的那些网站上面，现在你都可以找到一些民宿。
是的，是的，是的，我也看到了，像是甚至包括 Expedia 上面，
对 Expedia、Booking 这
些
都有了，都有了，对，嗯，
对，
好，
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各个平台互相之间的收费会不会又变成一不一样的标准了呢？
是因为 Airbnb 现在吃得很顺嘛，你要让它降下来的话，我觉得对它的财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说它这个14我觉得很高，真的很高。
嗯哼，
它14的手续费真的是很高，就是不管是收一方还是收两方，加在一起14就很高了，100块收人家14块，就在你这儿订个房而已，是不是啊？所以但是呢，有很多这个正规的网站可能没有那么高。对，
所以这个14%是在你的房费、清洁费，然后税费
之外
什么什么这些之外的，
对对对，就网站收的手续费，就是你用了我的平台，我收的你的手续费，
嗯，
就这个东西。
OK， 是的。好，那最后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哈，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我要去那个城市，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我去选择这个租房子的时候，你会给我们一个租这个 Airbnb， 你会给我们在挑房子的时候，因为它会出来一个地图，然后地图上给你跳出不同的这个 location 干嘛的，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怎么样能够比较好的多快好省的挑到一个合适的房子？
那要看你去的目的，如果是旅游的话，你尽量在旅游区的旁边看，如果你是商务的话，然后你要租车的话，那倒可以把范围稍微扩大一点，看看这个价格的优势啊什么的。
嗯
嗯
，OK， 好的，那我希望这个下个月我要体下个月月初我要体验一下这个 Airbnb，
然后再回来跟我们分享，
再来做一期节目。
嗯、好 ，OK，、
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的真实体验。
好，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嘟嘟臭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好，欢迎你回到我们的《五味杂谈》的最后一节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周末嗨起来，我们还有四分钟的时间，请赵瑞给我们来讲讲这个周末我们可以去玩些什么呢？或者是这个月底我们可以去玩些什么呢？
是的，这个周末呢，首先提醒大家一下哈，这个国家气象局已经发布预报，从明天开始7月19号到下个礼拜三，我们南加州都会处在一个高温的极度高温的天气，所以请所有年长的朋友哈，一定要少出门，注意多喝水。那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在家待不住，还是想要出门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洛杉矶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好处，就是我们有很长的海岸线， 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去海边玩，但是一定要注意防晒，而且防晒霜一定要每隔80分钟啊就要涂一次，不要觉得说我早上出门了涂了这个防晒霜到晚上10点钟回来都管用，不行的，
没错。
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7月21、22，也就是这个周末呢，在呈现就是在洛杉矶和圣地亚哥中间哈，呈现有一个 San Clemente 海洋节 Ocean Festival，
非常好的城市。
哎，
我插一句哈，这个叫圣克莱门特这个城市呢，我告诉大家，它是叫世界冲浪之都，每一年的世界冲浪锦标赛就在那个地方。
是的，
而且呢，
因为
还有一个跟大家说一下，它叫被称为加州的小镰仓，因为它的火车道就在海边，离海只有10米，所以你站在海边背靠大海，看着那个火车缓缓的驶来的时候，你仿佛到了日本的镰仓，就是那个宫崎骏的漫画，就是这样。
是是是，所以呢，21号到22号这两天呢，一个是在这个 San Clemente 呢有很多的这个专门的活动，比如说有这个5000米的跑步啊，然后有这个冲浪的比赛啊，然后也有这个小帆船的那个比赛啊等等的。同时呢，它街道两边呢还有很多的这种 booth， 然后会摆出很多的美食啊，好玩的东西，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对，另外一个呢，也是在另外一个海非常美丽的海边城市，就是 Santa Barbara， Santa Barbara City College 啊，圣塔芭芭拉的这个城市学院，面海的那个大草坪上呢，将会有美西顶级的伍迪老爷车展。
哇！
哎，很多地方都会有老爷车展，时不常的你会在路边，就周末的时候你会发现，但是不要忘记我特别用的这个词啊，美西顶级的老爷车展。
好，还有呢，就是跟大家提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 Santa Barbara 这个月哈，应该是这个西班牙节。
对，
西班牙文化节，所以说他那儿会有，他不是那个有个步行街嘛？他那步行街有各种各样的游行，特别是那种就是西班牙风情的游行。然后呢，当然里边就有吃啊，然后有各种的这个艺术的展览呐、还有各种的摊位，然后有特别是有很多朋友这个穿着就是传统的那种西班牙的服装，你们可以照相啊。然后好像还有那种马队，特别是那种马队可以遨游街。所以说刚才您说的这个，我刚才听到的这个就是
老爷车展
应该是一个西班牙节的活动的一部分。
对，还有最后一个哈，就是如果你去了 San Clemente 的那个海洋节之后呢，你如果不尽兴的话呢，还可以稍微再往南边去圣地亚哥走一下。为什么呢？圣地亚哥植物园7月17号，昨天第二朵诗花盛开
啊，就是奇臭无比的那个，以前在那个 Huntington Library 有的那个。
对，大家知道这种花哈，通常要7到10年才能开第一朵花。
对，
然后呢每4到5年才能再开一次花。
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闻臭味的话可以去看看，但那个诗花很漂亮哈，虽然味道臭不可闻，但是它很漂亮的一种花。
对，所以甚至植物园为了这个花哈，把从这个周末18号从今天开始到周末的这个营业时间都延长到了晚上8点9点。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些咯，希望大家呢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哈，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拜拜。